篮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凭着对武术的兴趣走上了习武之路，14岁就获得河北省散打冠军，
一直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无奈因伤退役，做过幼儿园老师、酒店前台、健身房销售的他，与 MMA 综合格斗结缘。
它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运动，需要你有更全面的技战术。
2019年，他赢得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条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金腰带，创造了属于中国职业格斗的历史。在两次失利后，如今她重获金腰带挑战权，展示了中国女性力量。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选手张伟丽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2022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年终奖各奖项新鲜出炉，前 UFC 女子草量级冠军张伟丽获得2022 UFC 年终最佳女子选手的殊荣。就在北京时间6月12号，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275的一场焦点战在新加坡落下帷幕。张伟丽在与波兰选手乔安娜的二番战中，以转身拳击倒乔安娜，赢下比赛，同时也获得了向 UFC 草量级现役冠军卡拉埃斯帕扎的挑战权。说到 UFC，它是终极格斗冠军赛的缩写，其标志性赛场是一个八角笼，选手要在其中完成对决过程。而说到 UFC， 就不得不提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这是一种规则极为开放的竞技格斗运动。如果把 MMA 比作足球项目，UFC 那就相当于比赛当中的世界杯，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比赛。而中国选手张伟丽就是拿下了 UFC 世界冠军的首个亚洲面孔，创造了历史。一路走来，这个90后女孩是如何走上综合格斗舞台的？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咱们就来讲讲中国职业综合格斗运动员张伟丽展示中国女性力量的故事。跟许多被父母送去武校的孩子不一样，张伟丽的习武之路完全是她自主选择。1990年，张伟丽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丰丰矿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她从小就很调皮，像男孩子一样喜欢运动，但最初吸引张伟丽的却是传统武术。那是上世纪90年代，正值武侠片风靡全国，张伟丽看着演员在电视里拳脚交错、飞檐走壁，以为会武术就能飞。张伟丽从小便有了植根在心中的大侠梦。
喜欢看武侠片，就是对强者的这种崇拜，然后一直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武侠，可以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可以飞檐走壁，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
河北邯郸素有习武传统，是杨氏太极的发源地。6岁开始，张伟丽就跟着村里的一个习武师傅练习武术套路，训练体能。读小学之后，张伟丽每年都会央求爸妈送自己到专门的武术学校学习，但家人觉得张伟丽年龄太小了，还不会照顾自己，而且练武太苦，就没有答应他。去不了武校，张伟丽就在家里折腾， 村里的房子不高，挨得近，张伟丽常在房顶和房顶之间跑来跑去，父母给他买的球鞋他一周就踢坏了。直到张伟丽12岁那年，妈妈带着他去亲戚家，亲戚看到张伟丽就跟母亲说，你应该把他送去，你看他就跟男孩子似的，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就是因为这句话，妈妈动摇了，就问张伟丽想不想去啊。张伟丽不加思索地说想。几经考察，张伟丽的父母确定武校也能学习文化课之后，将他送至邯郸一所武术学校，张伟丽终于如愿以偿。然而那里的生活跟他想象的武侠世界可不太一样，那是一段艰苦的生活，一大堆血气方刚又不太懂事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比武就成了他们的交流方式。那个学校500多人，就20多名女生，训练对打，已经受过训练的大孩子们轮流跟张伟丽打实战，他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张伟丽至今都觉得骄傲的是，不管被打得如何鼻青脸肿，他都不会哭，也从未跟父母提过一次回家。在武校第一年，学生要练基本武术套路，第二年优秀的学生有三个选择方向，散打、跆拳道和武术表演。多数女生会选择相对轻松，以后有机会从事演艺工作的武术表演，散打则是最苦的方向，平均每天要多训练数个小时，也常会在训练中被打得鼻青脸肿。张伟丽就偏偏选择了散打。在14岁那年，张伟丽获得河北省散打冠军，当时河北省没有散打的省队，张伟丽经一位师姐介绍去了南京，成为江苏省散打队的一名队员。那一年是2005年，日后让张伟丽名声大振的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运动，在国内出现了首个名为英雄榜的赛事。由于这档赛事的出现，张铁拳、敖海林、戴双海等散打选手转型成为国内第一批综合格斗选手。然而仅仅两年后，只有17岁的张伟丽在参加全国散打锦标赛前的训练中受了腰伤，一周要休息4天，几乎没法参加训练和比赛。父母不想让女儿受到伤病困扰，建议她停一停，就这样她选择了退役，离开了江苏省散打队。这对张伟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卡，因为性格倔强，独立性强，张伟丽拒绝父母的经济支持，来到北京，成为万千北漂族中的一员。张伟丽曾在北京四处打工，在幼儿园做老师，在酒店做前台，也做过收银员、地铁安检员等等。但在张伟丽心里，成为运动员这个梦想的火苗从未熄灭。
心里一直有一个小火苗，就是在我受伤的时候、伤痛的时候，我都一直没有忘了。包括我之前经历了很多，也是做了很多份工作，不停地换，也是一直在找自己，跟自己就是越来越贴近的这个职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一直在寻找。
2010年，张伟丽去一家健身房应聘，面试那天，他见到健身房里有一个搏击擂台，眼前一亮，就问店长，没客人的时候能不能在这儿练？店长说可以，他当即答应第二天来上班，甚至忘记问工资。上班第二天，张伟丽在健身房见到了知名综合格斗选手吴昊天，那是他关注多年的偶像。两人熟悉后，张伟丽常在健身房下班之后与吴昊天一起训练。吴昊天记得张伟丽学得很快，吴昊天说，张伟丽以前接触过武术，有基础，学柔术时可能三个月就达到别人一年的效果。吴昊天后来成为了张伟丽的好朋友兼教练，他对这个女孩在赛场上的凶猛记忆深刻。在赛场下， 他也见过张伟丽不轻易示人的脆弱和哭泣，但仅限于偶尔过强的训练过程中。这个女孩强大的自制力令他佩服，在他的印象中，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碳酸饮料和酒类，张伟丽几乎从没沾过。而作为20岁的女孩子，张伟丽并不是不喜欢。她说，
女孩吃的我都爱吃，什么冷饮啊，什么那种甜的呀，蛋糕啊，我都喜欢吃。刚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教练不让我喝可乐，我偷喝，以前我都不敢说的，后来我就敢说了，因为我自己我改了，我自己我不去动那些东西了。就是假如你一点可乐，今天晚睡点，明天又不训练，这个小的细节其实堆在一块多了就是大的问题。有的时候看别人吃火锅呀，吃这种好吃的呀，我也想吃，对，但是哎呦，我想算了。我觉得运动员嘛，你运动生涯其实不是那么久，你不可能打到七八十还能打，你不可能一直是往上走的。你以后你不训练了，你想喝可乐没人管你。但是你现在什么年龄段，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要做好什么样的事儿。
张伟丽对于热爱知识的执着超乎常人。那个时候，国内已经有一些综合格斗男选手进入 UFC， 也就是终极格斗冠军赛打比赛，但 UFC 尚无女子赛事。一次，张伟丽正在和吴昊天对打，一位叫蔡学军的商人在一旁观战。蔡学军是中国综合格斗领域的第一批经理人。那天蔡学军就觉得，从张伟丽的身体素质还有那股劲儿看，如果能将以前训练综合格斗运动员的经验放在张伟丽身上，他会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运动员。那个时候，张伟丽参加了一些业余赛事，引起了新加坡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赛事万冠军赛的注意。张伟丽问蔡学军意见，蔡学军就告诉他，想打比赛得辞掉工作专心训练。张伟丽辞去了当时月薪20000多的健身房销售工作，成为了一名职业 MMA 选手。因为他觉得他随时都可以工作，但是运动生涯只有在年轻的这几年可以做。
那个时候我就明确了，我要做这个，如果我现在不做，我以后会后悔，我就不想让自己后悔。我就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做年轻人该做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后打不动了再说吧。
综合格斗是一项规则极为开放的格斗竞技运动，除了不能使用踢裆、插眼、砸后脑之类的致命技，选手可以使用巴西柔术、泰拳、摔跤、咏春拳、跆拳道、空手道等多种格斗技术，因此被称为搏击运动里的十项全能。虽然综合格斗进攻手段多样，但护具使用极少，比赛中选手使用轻便的分指手套，没有头套，不能穿鞋，实战性极强，张伟丽称之为人体对抗的艺术。
它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运动，需要你有更全面的技战术，你要特别全面，智慧力量都有。它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它是这种克服恐惧的这种精神。其实我小的时候很不自信的，对，我练了这个以后，慢慢的我现在变得很自信。我们要谦虚，中国人礼嘛就是这样，就是谦虚。但是我们真正的到战场上，或者是到这种比赛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血性的，我们是很强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出来。
从业余苦修到全职投入训练，张伟丽几乎牺牲了一切。早晨起来6公里折返跑，上午练习3小时拳击，下午换成柔术或是摔跤，到了晚上是1-2个小时的体能训练。睡前他会将手机上交，准时休息。在成为职业选手之后，张伟丽的日常生活一直就是这样。
训练当中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忘了我是个女孩了，就是追求这种更快更准，追求这些更有力量，然后就是感觉挥汗如雨啊，那种感觉，付出太多了，汗水、泪水、流血、流汗太多了，然后生活的非常非常简单， 吃饭睡觉训练，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打实战，我一周练6天嘛。
在日复一日的摔打中，张维利将肉体和精神锤炼至极致，而刚出道的张维利心里也一直憋着一口气，他的目标就是世界最顶级、规模最庞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这项赛事开办20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亚洲人获得过冠军，要想登顶就要打败最强大的对手。那个时候张伟丽盯上了波兰选手乔安娜·耶德尔泽西克，乔安娜5次卫冕成功终极格斗冠军赛草量级及52公斤级冠军金腰带，曾统治草量级长达2年之久，是终极格斗冠军赛历史上该级别最出色的选手之一。对于为何一开始就将目标定为最出色的，张伟丽说，
我觉得人要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有目标，做什么都要有目标，我就想做到最好，如果没有，你想都不敢想你还怎么做。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身体里都有两个你在跟你对话，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太累了，我不想跑了，但是另外一个你又会说坚持住，加油，一直告诉自己你就是冠军，你一定可以成为冠军，然后幻想在八角笼里面给我系上腰带的那个瞬间，跑步累了的时候，训练累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就是给自己这个信心。
2014年，张伟丽准备参加新加坡的一项综合格斗赛事 1FC 前，张伟丽又一次因为腰伤停止训练，9个月的漫长康复，直到2015年6月，张伟丽才恢复训练。耽误的时间多，就更觉得珍惜。别人9点进场训练，张伟丽就8点；别人下课走了，他在家练1小时。2016年，在国内由女性参加的综合格斗比赛《昆仑决》打出名气之后，终极格斗冠军赛找到张伟丽。如果张伟丽签约，他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签约 UFC， 也就是终极格斗冠军赛的女选手。张伟丽与教练商量，教练建议他放弃，因为觉得他基本功和实战经验都不太扎实，且 UFC 第一人这名头太虚了，比赛重要的是要有成绩，签得早不如打得好。张伟丽接受了这个建议。赛场是检验训练的擂台，终极格斗冠军赛的签约选手一年一般3场比赛，但2017年张伟丽是打了11场比赛，其中昆仑决木兰传奇女子8人赛，她一晚上对阵3名顶尖选手，快速积累了比赛经验。2018年 UFC 再次和张伟丽接触，这一次张伟丽没有拒绝，他觉得准备好了，于是2018年5月，他与终极格斗冠军赛签约。从2013年第一场职业比赛算起，从业余选手到成为世界级职业运动员，张伟丽仅仅用了6年时间，他以16连胜的战绩打进了终极格斗冠军赛。签约后，张伟丽过上了严格控制饮食的生活，比赛前夕更是一点盐都不能沾，连水也只能微微抿一口。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连胜3场的成绩。3场比赛后，张伟丽的排名就上升到了第6，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终极格斗冠军赛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按照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规则，张伟丽需要不断挑战高排名的选手才能获得冠军挑战权。那个时候乔安娜排名世界第2，张伟丽在社交媒体约战乔安娜，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对此张伟丽解释说，
可能他觉得我是个新人，刚在 USA 打了3场比赛，
不屑，
对，就觉得赢了我也没啥，输了血亏的那种感觉可能。
然而在另外几次约战也被拒绝后，张伟丽意外获得了 直接和草量级冠军巴西选手杰西卡·安德拉德对战的机会。安德拉德被称为大庄鸡，以力大著称。在2019年5月的一场比赛中，他打败了前任冠军，成为新任草量级冠军。面对这样的对手，张伟丽仍然充满信心。
我就没有给自己输的念头，一点都没有，就是要拿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看他，哎呀，太小了，因为我天天跟70多公斤的男的打，然后就觉得我肯定能赢。这些自信都来源于训练，训练到位了都很自信。我那泰拳的小教练，他每天就模拟我对手的打法跟我实战，每一天都这样，动作跟技术全模拟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每天带着护肘，然后把小教练打得挺厉害的，打得每天他就说我头晕，那个护头已经被打得都裂了，然后都是拿那个胶带然后把它缠的千疮百孔那种感觉。太多人付出了，所有的人的力量都往一个方向使。
充满信心的张伟丽是如何成为亚洲首位终极格斗冠军赛世界冠军的？又将如何打败自己的目标乔安娜呢？稍后回来，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凭着对武术的兴趣走上了习武之路，14岁就获得河北省散打冠军。
一直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无奈因伤退役。做过幼儿园老师、酒店前台、健身房销售的他，与 MMA 综合格斗结缘。
他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运动，需要你有更全面的技战术。
2019年，他赢得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条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金腰带，创造了属于中国职业格斗的历史。
My name is Zhang Weili, I'm from China.
在两次失利后，如今他重获金腰带挑战权，展示了中国女性力量。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选手张伟丽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选手张伟丽的故事。上半段我们刚讲到，张伟丽意外获得了直接和草量级冠军巴西选手杰西卡·安德拉德对战的机会。那是2019年8月31号晚，10000多名观众聚集在深圳大运中心。八角笼内，张伟丽和杰西卡·安德拉德两人拳套相碰，大战一触即发。对于当时的情景，张伟丽回忆说：“
他一上场就很凶，非常凶，但是我就觉得这冠军就是我的。”然后上了场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就是像水一样那种平静的感觉，然后就感觉他打过来的动作都是慢动作，他没来的时候你当就给他顶回去了，就会有这种感觉。一抱一缠斗一踢就知道你能不能赢。我一踢他第一脚的时候，我感觉速度没有我快，肯定追不上我。
终极格斗冠军赛是5回合制，每回合5分钟，但对于安德拉德来说，比赛一开局就已经变得危险。
再来，顶气，
裁判上前终止了比赛，宣布张伟丽 TKO 技术性击倒安德拉德。此时距离比赛开始仅仅过去了42秒。
加 来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太可怕了！中国人终于成为了 UFC 的冠军。
短短42秒的时间，张伟丽就赢得了比赛，这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觉得前3回合应该会出结果，肯定会终结。打倒在地上以后，裁判就直接把我就拉开了，我当时就挺兴奋的感觉，就是那个心呐、其实从备战开始的心呐，一直揪着顶着那口气，比赛完赢了以后，那个气腾一下就感觉心脏一下就落到肚子里了，就感觉梦想成真了，做到了。
现场沸腾了，他们见证了中国在 UFC 的第一条金腰带，张伟丽成为新的 UFC 草量级世界冠军。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张伟丽站在我们的面前，身披五星红旗，站在了八角铁笼内。这一刻，我们终于见证了
42秒一战成名。八角笼内，张伟丽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一刻，张伟丽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他也不能松懈。
梦想成真的那个感觉很奇妙，对，就是一切都值得了，所有的付出的一切，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伤，所有的东西都值得了。人生巅峰，但是这个巅峰一定要维持。
张伟丽的爆冷夺冠，让世界综合格斗圈为之侧目。然而，他的这次胜利是实至名归还是纯属侥幸，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因此张伟丽的卫冕之战被视为对他真正实力的一次考验。而在张伟丽摘得 UFC 金腰带后，履约不应的波兰选手乔安娜·耶德尔泽西克多次公开喊话张伟丽，希望能够成为张伟丽首场卫冕战的对手。对此张伟丽说，
以前是我要挑战他，然后现在是我是冠军，他在挑战我，就感觉很开心很好，然后一直的目标实现了，然后终于可以跟他打了。我觉得一定不要觉得自己拿了冠军以后自己就骄傲了，一定要还保持自己的初心。我从第一场比赛开始我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重新开始。我一直是一个新人，我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马上又设立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在这个量级里面做到无可争议。如果我做到无可争议，我要挑战上一个级别的冠军，然后跟强者过招，以武会友。
乔安娜曾5次卫冕金腰带，保持冠军头衔长达966天，所以乔安娜与张伟丽的比赛受到的关注度超乎想象，不仅是场内，更是因为场外。乔安娜不断的挑衅，对张伟丽甚至对中国不尊敬。2020年1月底，乔安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头戴防毒面具的照片，挑衅张伟丽。虽然赛事有时需要制造拳手的冲突来宣传比赛，但是用疫情和生命开玩笑让张伟丽不能容忍。张伟丽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拿悲剧开玩笑真的会彰显一个人的品性，有多少人民生命垂危，这里面包括谁的父亲、谁的母亲和谁的孩子。如果你觉得抨击我能让你变得更强大，那你去做吧，但别拿这件事儿开玩笑。
可能是他不知道这个严重，也可能他太无知了，我就告诉他，你拿这个开玩笑是不对的，你不能拿这个疫情开玩笑，这个生命是不可以来侵犯来冒犯的。后来他向我道歉，然后他说对不起什么的，他道歉了3次。
实际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张伟丽本来是无法参加这场比赛的。就像张伟丽经纪人说的那样，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欧美运动员身上，考虑到自身安全和竞技状态，他们大概率会选择退赛。然而张伟丽不这么觉得，他说，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想用这场胜利来给大家鼓气，来给战斗在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还有这些警察给他们鼓气，因为我也是战胜了很多挫折和困难，如果我可以拿下比赛，我相信我可以鼓励很多人。 越是在艰难时期，越是要在逆风中起舞。张伟丽波折的赴美之路开始了。2020年2月1号，从北京出发抵达泰国芭提雅，2月8号从泰国飞往阿布扎比办理签证，同时在此地隔离14天。2月22号从阿布扎比开启长途飞行，终于在2020年2月23号抵达美国拉斯维加斯。在比赛开始的前3周里，张伟丽飞了30000公里，调整了3次时差以及气候和饮食的变化，这对于运动员的备战都是非常不利的。记得在赛前的称重仪式之后，有个互相对视的环节，乔安娜一直在喋喋不休。每个人都清楚，我会在比赛中打爆你，这是你第一次碰到像我这么厉害的对手，等等等等。而张伟丽呢，则只用简单的英语回了一句闭嘴。对此张伟丽说，
那我就用你喜欢的战术去击倒你。我觉得说垃圾话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真正的较量我们是在拳台上，我跟你吵得你死活的，一个不好看也没有我们的风度，我们直接就是场上用拳头说话。
2020年3月8号，张伟丽的首场卫冕战，参赛双方都认为自己能赢。
我也是想着100%要赢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输给他，从来没有。他对这场比赛也是100%的信心，而且他把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朋友、粉丝很多都来到现场，然后他的庆功宴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觉得这个腰带肯定他会抢走。
然而与上一场夺冠比赛不同，张伟丽这次打得并不轻松。比赛首回合，乔安娜便把张伟丽的眼角打开，两人的角逐持续了整整5个回合。在25分钟的鏖战里，张伟丽和乔安娜都没能击倒或降服对方，但他们共发动了超过600次的打击，也使得这场比赛成为终极格斗冠军赛历史上最为精彩的女子比赛之一。
哇，双方是打满了25分钟，
我的天，比赛终于结束了。
第一个回合其实我俩就互相提防得很，然后慢慢的越往后打的时候，就是这种格斗就好像一种语言一样，我们在交流，然后到最后第5回合我俩就拥抱了。虽然就是我们在场上没有说任何话，但是这个身体肢体的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反而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互相尊重了。
最终两个裁判打出了48-47的比分，一个裁判打分为47-48，张伟丽以分歧判定卫冕，再次刷新了中国格斗历史。
我拼尽全力去赢得比赛，然后可以赢得比赛，我非常高兴。我觉得在这个八角笼里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值得尊重。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舞者，都需要互相尊重。我这次来这边比赛非常不容易，现在疫情我觉得是全人类的事儿，我希望大家一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获胜时刻的致辞让西方媒体感受到这位中国女性身上的情怀和担当，还有粉丝干脆研究起了张伟丽的名字，中文意思是伟大而美丽。那么我祝她拥有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职业生涯。当时镜头前的张伟丽右眼眶厚厚隆起，嘴角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而他的对手乔安娜的脸已经变形，赛后两人都被送往医院。在医院擂台上激烈对抗的两人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张伟丽回忆说，
我们就隔了一个帘儿，他去医院的时候他这个侧面还有头，太吓人了，很心疼很难受，不知道跟他怎么说，很不好意思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继续卫冕下去，我会看着你后面会越来越难，然后就感觉特别尊重他，就是那种传承的那种感觉。他是老的冠军，然后我是新的冠军，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感觉我一定要努力做好，好好保护这个腰带。那个时候不是对手了，感觉就是好像认识很多年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仅某直播平台就有接近2000万中国网友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观看了那场比赛，不但实现了张伟丽想让更多中国人了解这项运动的初衷，还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格斗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他还兑现了自己要把胜利送给祖国，送给在抗疫最前线奋战的同胞们的承诺。比赛结束后，张伟丽原本计划尽快回国，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让他的回国之路困难重重。回想当时的情况，张伟丽说，
所有人都想回来，主教练蔡教练就说，现在是恐慌期，如果我们回去的话，这个飞机上风险太大了，运动员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如果你感染了，这个对你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如果把风险降到最低，就先不要回去，先原地不动。
滞留美国的一个多月里，张伟丽没有出过门，因为有几个教练不在身边，所以张伟丽日常只能保持基础的训练，无法进行系统化的强化训练。他很着急，
很着急，非常着急，会有那种紧迫感，因为就是可能你打完这场比赛以后，然后你又休息这么久，隔离这么久，然后下一场比赛可能很快就来了，你有没有准备好，你心里就是不会像以前每天系统训练那样自信的，你会担心，哎，我这技战术没做好怎么办，然后我体能不好怎么办。
2020年4月19号，张伟丽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在天津落地后，张伟丽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他写道，回到祖国的怀抱真好。回国后的第二天，张伟丽在隔离的同时就重新投入了训练，从冠军到卫冕，两条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金腰带让他一跃成为新一代国民励志偶像。而曾经当过幼儿园老师的张伟丽向媒体公开表示，要为儿童树立一个好榜样。
其实以前我的梦想是拿到 UFC 冠军，但是我现在我梦想又变了，练了这个综合格斗，我从这个运动里边收获了非常多，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也希望孩子们可以练起来，也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但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他还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内心，有点使命的感觉。
再遇归来，迎接张伟丽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人们对他的好奇。在擂台上，张伟丽给人最大的感觉就像风暴一样，进入状态迅速，反应细致灵敏，力量弥坚不摧，动作绝不拖泥带水。在多数比赛中，张伟丽会迅速而强势地终结对手。其实 UFC 比赛有一项花红奖励，如果这场比赛打得足够激烈，观赏性高，胜利方会得到数万美元的奖金，而张伟丽几乎从不刻意争夺。他说，如果我不终结的话会更惨，脸上伤得更多，我要想拿花红，我拖到第二局打他那肯定很容易，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觉得不能那样。虽然从事的职业有些暴力，但张伟丽为人非常谦和。在东京比赛的时候，他先后用拳法和肘击频频击中藤野惠宪的头部，导致藤野惠宪因眉骨开裂流血不止，而见此景象，他竟然在场上停止攻击，迟疑了很久，还主动示意裁判让对手先去处理伤口。张伟丽的性格好是搏击圈人尽皆知的事儿，每次采访他都是全力配合，让他在赛前跟自己的对手叫嚣一下，他会很难为情地说，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儿，低调点，低调点。在张伟丽身上，中国武者气度和胸襟尽数体现，以武会友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一直以来，张伟丽身上也不乏争议，时常有网友论断她这样的女孩一定不好惹，没法娶回家。对此张伟丽说，
你训练的时候就是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我下来生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游泳的难道回家天天游泳吗？那你说手术的那个医生天天回家做手术吗？是不是我们这打人的下来就天天打人吗？那样一想，我的天哪，谁都不敢接近你了，不会打人，生气的也不会，就跟普通的女孩生气是一样的，可能哭啊，可能不高兴不说话，我也这样，比赛的时候拳头多，生活当中泪水更多。
就像乔安娜对张伟丽说的，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难， 卫冕成功后，张伟丽却接连遭遇两场失利。2021年4月25号，张伟丽在第二场金腰带卫冕战中对战美国选手罗斯纳马尤纳斯，仅仅78秒的时间，张伟丽就遭罗斯技术性击倒，痛失金腰带。输不起，飘了，网络上充斥着失望、不满和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张伟丽一度被困在被击倒的那个瞬间，无法和任何人坦然地讲起这场比赛，一提起那场比赛就掉眼泪，走不出来。总教练蔡学军开导他，这些东西它就存在于呼吸之间，你得去接受它。时间过了半年之后，张伟丽在美国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迎来与罗斯的二番战。张伟丽身心状态明显加强，在打满五个回合后，张伟丽以分歧判定告负。但此次当裁判高举起罗斯的左臂宣判胜负时，张伟丽已经能笑着鼓掌为对手送上祝福。张伟丽曾说，这是重新让自己翻过一个障碍的起点。时间来到了今年的6月12号， UFC 数字赛首次登陆东南亚地区。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内， UFC 275女子草量级比赛正式开始。张伟丽再度会见老对手乔安娜，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持续三回合的鏖战，然而张伟丽仅用18分钟便在第二回合以转身一记鞭拳击倒乔安娜，迅速赢下了这场比赛。对于张伟丽而言，取得这场比赛胜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不仅能直接获得挑战金腰带的资格，更一扫两败罗斯的阴霾，重新用一场胜利证明了自己。赛后张伟丽在采访中说，感谢乔安娜曾经一直向他看齐成长，这是个传承，这不是比赛，是让大家看到女性的力量、爱与和平。张伟丽所说的女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她用自身的经历书写了一份答案，是不甘于平凡，是勇敢挑战自我，也是给对手以尊重。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已经成为张伟丽出场时固定音乐。在张伟丽最爱的歌词里，儿时的大侠梦与现实交织。对于志存高远的张伟丽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只有夺回金腰带，张伟丽才算真正回归。而张伟丽的目标是成为传奇。
传奇，成为一个传奇，这是比冠军还要高的。
这便是亚洲首位 UFC 女子世界冠军张伟丽展示中国女性力量的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